这个一两种，十五种，住也有五种。这衣食住啊，是修道的人也不能避免。所以呀、啊，在修道的人呢，就把它定成了十二种头陀横。这个住的五种，第一种就是住恶念绕处。什么是恶念绕呢？就是在那个人很少的地方，也很少人到的地方，很寂静，寂静处啊，梵语叫恶念绕，此云叫寂静处。这个寂静处啊，就没有一切的这个杂乱的声音。有一句徐语说，眼不见，嘴不馋，耳不听，心不烦。好像你这个人呢，想要吃什么东西，你看见了，这个食欲就生出来了，食的这个欲啊就生出来了，就想要吃，口里啊就馋了。耳不听，你耳朵要不听见，很多杂乱的音声，心里啊也就没有烦恼。在寂静处的地方呢，就是很容易用功修行啊，很容易入定。这第一啊，要住恶念绕处。第二呢，树下住。修道的人呢，在树底下住。住可是住啊，在每一个树底下住不超过三许啊，住两许啊就搬家。为什么呢？你要住过三许啊，就恐怕有人来供养了啊。因为行陀陀横，对，不希望有缘法，不希望有人呢来供养丰富的饮食，所以呢在树下住。第三种，在露天住。露天就是啊，也没有树木，也没有啊房子，就在那个陆地呀、啊，打坐，在那住着。第四种啊，你说在什么地方住呢？在坟墓住，在那个坟墓旁边，住到坟墓旁边去。这住在坟墓旁边呢，自己能有一种啊警惕心。警惕就自己呀、啊、提醒自己啊，你看见这个人是个死人呐、啊、我将来和这个人也是一样的要死啊，如果不修道，死的时候来了那怎么办呢？还是糊糊涂涂的就死了啊。这有一种啊对峙的这种关系， 在这个坟墓旁边住，自己就不会懈怠，不会啊懒惰，不会乱修行。第五，邪不着习住啊，这个坐总是常坐不卧，在那常常坐着，不躺那睡觉。因为啊，这样才能用功修道，不懒惰，不怕苦。这是五种住的头头横。那么假设尊者呀，他不单呢修行一种头陀横，他这十二种头陀横啊，他都去修行，不单都去修行，而且还都修行的非常圆满。他呀，就200多岁那个时候，老的到200多岁了。佛呀看见他都很不忍心的，叫他修这头陀，对他讲啊，有一次迦摄尊者去见佛，佛就把他所坐的这个座位啊分开一半，就叫这个迦摄尊者呀在他旁边就坐下，坐下了，佛呀对迦摄尊者就讲说，你呀年纪太大了，你现在200多岁这么老了，你不要心头陀横喽，你呀休息休息好了，太辛苦了，年纪老了太辛苦，受不了啊。假设尊者笑了一笑，也没有说是啊听佛的话或者不听佛的话，没有说。那么但是啊，他回去还是照常听头头横，一点也不改变，凡是啊修这十二种头陀横。佛知道他凡是照常修头陀横，这么老的人还是这么精进，这么用功啊，也没有说哎我年纪太大喽啊，佛都叫我休息了，我不必行头陀横喽。他还是修他的头。所以佛呀非常欢喜，佛说啊，我在我法之中啊，有这个迦摄摩诃迦摄，他能以啊行头陀横使我这个佛法久住世间呢，他是对佛教里头最有贡献的，非常赞叹的。那么因此啊，所以大家就说假设尊者他是头陀第一。那么这十二种头陀横啊，它是出家人呢所修的，有一个在家人呢，他就啊这样来问，他说这都是出家人呢修行的头陀横，俺们现在都是在家人没有出家，你对俺们讲的头陀横有什么用处呢？这一问呢， 是很有道理。在表面上看来是很有道理，再往深了一层讲就很愚痴的一个问题。为什么呢？人呢，在今生你没有出家，你怎么知道你在前生不是个出家人呢？你怎么知道你就在前生没有修过这十二种头陀行呢？你在前生修过，今生啊忘了，所以我现在不得不告诉你呀、啊，这十二种头陀行是你已经修过的，这是一个道理。那么你今生就算你呀、啊、是个在家人，前生也不是一个出家人，你又怎么知道等到来生你不会出家呢？或者在来生啊，你的机缘成熟，这个菩提种子种下，在今生你的功德呀也圆满了，等到来生啊，你就出家了。你出家呀、啊，以修行这十二种头陀行，觉得很熟的，觉得呀、啊，很相应的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你今生听过，所以呀、啊，来生对于这一种的头陀行呢、啊，是很欢喜去修行的。所以呀、啊，你回者。在过去种的这个善因，今生有这个善果；或者你在今生种这个善因，来生结这个善果。所以呀、啊，谁也不能说谁永远都是一个在家人，谁也不能说谁永远都是一个出家人，谁也不能说谁永远都是一个凡夫。凡夫将来都有成佛的机会，所以呢，你听一听这十二个头陀行，将来是会有大用。
摩诃还是大的意思，多的意思，胜的意思。家瞻愿，这个家瞻愿也是梵语，翻译过来的意思。这叫文士，文就是文章的文，士就是装饰的士。文士言其这位尊者，他善于文士，就是善于论义，他是论义第一。论就是辩论，义就是思义的义，不可思议那个义。这位尊者 他无论和任何人来辩论，一定会得到胜利。有一些个断肠外道和他来辩论，就说呀，说你佛教里的人说是有六道轮回，人死了还可以脱生做人，互相轮回，我认为这个理由啊是不对的。为什么呢？你说人死了会有轮回再来做人，那么我没有见着过一个人他死了之后啊他再回来到家里给送个信，那么没有人到家里给送信，你又怎么能知道这个人死了还能做人呢？这是没有根据的。我认为啊，这人死了就像那个灯啊灭了似的，不会再有来生了、就是有来生这也是个想象的来生，并不是啊真的，你是这么一想啊，大家会得有来生吧，这是人的一种啊假设之词啊。这个尊者听这个外道断肠的外道这样一讲，于是乎啊就对着外道说了，说人死了他没有回来啊，这个我先不要答复你，我呀、问问你，譬如这人犯了罪了，被政府啊把他拿去啊放到监狱里头，这个人是不是他愿意回到家里来就回到家里来呢？还是不能随他自己的便呢？外道说啊、那人犯罪了捐到监狱里了，他就没有自由了，所以不能愿意回家就回家。这个迦旦院说啊、你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人死了到地狱里不能回来，也就是像这个人犯了罪到监狱里不能回来一个样的，在这个生的时候到监狱里头不能自由回来，那么人死了到地狱里，那么更不能随便，你愿意回来就回来了。外道一听说，哦，是啊，有这么个道理。你说这个对，可是到地狱里，这人不能自由回来，那么要升到天上去，这个人是很自由的。怎么也没有看见的在天上的人再回来给他家里送个信，说是啊我昨天已经升了天了，你不要挂虑我了，不要挂着我，也没有人给家里送信，那么有这个证明啊 升天这个事情也是靠不住的，也是没有的啊。要是有的话，为什么他不回来给他的亲戚朋友送一个信呢？贾大人说，你讲的很有道理，可是我再给你举一个比喻，这个人呢，没有小心掉到厕所里边去了。可是啊，俺们要知道这个厕所不是现在这个俺们这水厕，这个厕所当然人掉不进去，没有法子掉到厕所里去，因为这个厕所是小人是大的东西。这个厕所呢是说的那个那古老的那个粪坑，那个粪坑啊上面躺几块板，那坑里面大要能有一间房子那么大，那个粪坑就睡觉那个睡房那么大，上边躺几块板呢，人这个大小便呢就踩到那个板上呢大小便，然后这个板呢回得烂了，回得呀没有放稳的，人到那个厕所上啊就掉这个粪坑里。他说譬如有的人呢不小心掉到这个粪坑里，从这个粪坑再出去，出了这个粪坑之后，会不会再因为这个粪坑啊这个滋味不错，再跳回来到这个粪坑里，有没有这个道理呢？外道说不会的，这人呢要是从这个粪坑里啊出去之后，再永远不会回到这个粪坑里边来了，因为知道他这个胃气味是不好的。摩诃迦旃也说，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啊也就好像在一个粪坑里一样啊，这个气味也不好，等到升到天上去呢，就好像出了这个粪坑的人一样，所以不会呀、啊、再回来的。假设他要回来，从这个天上再回来，也要啊经过一个时间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天上一昼夜呀、啊，刀立天就是33天的，这个一昼夜就是人间50年的时间。啊，不是50年，是100年了。四王天一昼夜是人间50年，刀立天的一昼夜呢，就是人间100年。啊，迦旃宴说，譬如这个人升到天上去了，他最初升到天上，啊。在什么地方住，他要安排他家里的事情啊，就过了1-2天的时间。等到第三天就300年了，这300年的时间他再回来，你早已经死了，你怎么能知道他回来呢？所以呀、啊、这你没有法子知道。这个摩诃迦旃宴他的辩才呀就是这个样，所以一般的外道断肠外道，只断的只肠的这个外道，和他一辩论呢就输，嗯，又不会胜利。 这位尊者他迦旃宴还有一个意思，叫什么呢？叫善绳。善呢，就是这一把扇子的扇，绳呢，就是一条绳子的绳。因为这位尊者呀，他出世没有很久，他的父亲呢就死了。他父亲死了，他母亲呢就要改嫁，要去啊重婚。可是因为有这个儿子，就好像一条绳子啊，把他绊住了，他不能走了，所以有一个名字就叫善绳。又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？叫好肩。因为他那两个肩膀啊，这两个肩膀生得非常美丽，非常好看，所以叫好肩。又有一个意思叫什么呢？叫好思。就是他思想最好。因为什么？他思想最好，因为他会有辩才啊，辩才无碍。这辩才呀，有四种辩才，有法无碍辩，这说法呀没有障碍；有意无碍辩，这个讲这个意思啊没有穷尽；思无碍辩。词啊，就是言辞的词。嗯，他说这个话说的言辞没有障碍，还有乐说五万遍啊，或说法呀，乐说五万遍，他有这样种种的无碍辩才，所以啊，在诸大弟子里边，他是啊论义第一。阿俱悉罗，这一位尊者，就是舍利弗的舅父，俱悉罗也是梵语，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大喜事。言其他这个家里的人呢，膝盖都很大，所以就叫大喜事。他也是善于辩论，为这个降妖啊胜过他的外甥，所以到南印度去学啊这个外道的论义。学这种外道法呀，他吃饭也是很快把饭就吃完了，喝水很快就把水也喝了，一天到晚都是学习呀、外道的典籍就连这个剪手指甲的时间都没有了， 没有时间来剪手指甲，来修饰他的容貌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个手指甲长得很长很长的，一般人就叫它叫长爪繁殖。他这个这种因缘呢，在前几天已经讲的差不多了，所以啊，今天不必再详细讲他。离婆多这个离婆多翻译过来呀、啊，叫这个房许。房许呢，就是二十八虚第四个星许，叫房日兔。这一个为什么叫房许呢？因为他父亲母亲呢，像这个二十八虚这个房许的星星啊，来祈祷求儿子，生的这个儿子，所以就叫房许，也叫星许。这位尊者又有一个翻译的意思，叫什么呢？叫假和合。什么叫假和合呢？因为这一位尊者有一天他就啊到外边去游玩，游玩呢天气就黑了，黑了回家大概是也来不及了，并且各处玩玩了一天也很辛苦很疲倦的，于是乎在路边上有个亭子，他就在这儿在亭子这儿睡觉，想就在这儿啊睡一宿就再说啊，在这一想睡觉的时候，就来了两个鬼，一个大鬼一个小鬼。这大鬼呀、啊、身量大得不得了，这个小鬼呢，这个身体小的很小，一个大鬼一个小鬼啊，大鬼哦青脸红发巨口獠牙啊，那口非常大，牙呀像那个象牙支的嘴外边，这么很难看啊，一看见这个样子啊就恐惧的不得了。这小鬼呀、啊、也长得样子更丑陋啊，他七八家子都搬到一起去了，可眼耳鼻舌身口啊哈都长到一起了，你看啊还能看。这两个鬼呀、啊抬着一个死尸，就问这个巨蜥离婆多，问这个离婆多说，你说我们两个人吃这个死尸好啊是不吃死尸好？ 一时间他要说吃死是好，这两鬼就要这样说啊，你说我们吃死是好，这你是啊叫我们吃死尸，我们当不吃死尸，我们要吃你，一时间呢就这样。如果说不要吃死尸，那么说吃死尸不吃死尸好，那么两个大鬼，一个大一个小，没有东西吃，还是要吃它。所以无论他怎么样说自己呀、啊，也要被这个两个鬼给吃了啊。他在这个时候啊，哎，也不说吃好，也不说不吃好，就不答复他们这个问题，不答复这个问题，这个大鬼呀、啊，就把这个死尸的两条腿就给吃了；这小鬼呀、啊，就把这个离婆多的两条腿呀、啊，给用力一撑就给撑下来，又把这个死尸呀、啊，给两条腿又给补上了。啊，那么又吃两个胳膊。胳膊给吃了，这个小鬼也把他这个两胳膊给拉下来，把这个死尸这个补到这个死尸身上。啊，这个大鬼把死尸给吃完了，小鬼把他这个身体也给撕开了，又把这个死尸给补起来。补起来呢，他自己现在就这么想啊，我现在没有身体了，我身体被小鬼给我都扯补到这个死尸的这个尸体上了，我现在不没有身体了，自己第二天就各处啊走，见到一个人就问人说，喂，你看看我有没有身体啊？这个人看什么人有没有身体，也不知道他是说的什么，啊，明明你有个身体，怎么要看看你有没有身体了？啊，碰到一个人他就这么问，碰到一个人就这么问，说你，哎，你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身体啦？我这个身体自己不知道有没有，就问人，见着一个人问一个人，见着一个人问一个人，把这通街的人都各个人也都不敢接近他，这个癫发癫狂的人，这个人。也不敢接近他，但是他要听他问人，可出问来问去，见着两个和尚，就问说：“喂，你这两个沙门，你看看我有没有身体了？”这两个沙门啊，是谁呢？就是两个正果的恶罗汉，一看啊、哦，这个人现在他是因缘快成熟了，也将来要证到无我的这个法身，于是乎就对他讲说，这个身体呀、啊，本来是因缘和合而成，因缘别离而灭。也没有一个是你，也没有一个不是你。你说的，哦，他开悟了，开悟于是乎就出家了。出家呢，就正果了。所以呀、啊，又名叫假和合，啊，假和合，假就真假的假，和。啊，这是这个离婆多尊者，这个周立盘陀切，这个这是两兄弟，这个 一个哥哥一个弟弟，哥哥叫大寂道，弟弟叫小寂道。在印度的风俗，这个女人呢结婚了要生小孩的时候呢，应该回到母亲家里去生小孩子。这个大寂道啊，他母亲将要生小孩子这几天呢，就回到母亲家里去。回到母亲家里去啊，他本来是应该早几天呢回去，那么他呀，他也不愿意到他母亲家里去，就等着等着等着最后一分钟要生小孩子这一天了，他再不能等了，所以就回他母亲家里去了。还怎么样？回他母亲家里呀，没有走到家里，在半路上就把这小孩子生了，所以叫寂道。这个小孩子是在路上生的，在道路上生的。头一个小孩子是这样啊。当他第二个呢，你就应该早一点回去了嘛。他还不早回去，还是等最后一分钟啊，他大也要试试看，试试这回呀是会不会再在这个道路上生啊。于是乎啊，也是等的将要生小孩这天才回妈家去，回娘家去。又走到以前生小孩子那个地方啊，又走不动了，小孩子在这又生出来了，所以这叫寂道，小寂道啊，在这个半路上生出来的。这哥哥也是这样生的，弟弟也是这样生的，可是啊，同是一样生出来的，但是不同性情。这哥哥呢是聪明绝顶，非常聪明啊，很聪明很聪明。这个弟弟你说怎么样啊，就愚痴的绝顶，绝顶愚痴，最愚痴，愚痴到什么程度呢？愚痴到啊，连半句记啊都记不住，半句记都记不住。佛啊叫他这个五百罗汉呢、啊，叫他念一个偈颂，轮着叫他。今天这个罗汉叫，明天就那个罗汉叫，叫什么呢？就叫他手口舌意身莫放。莫恼一切诸有情，无意苦恨当远离，入世行者可度世。这是啊，守口，守着这个口，舍意就管着自己这个意念，舍啊，就是那个经不有四个意思，奢贯奢长法那个奢，奢意啊，就是总好像持这个意啊，不叫他跑，奢意，身莫犯，这个身呢不要犯戒律，就是身口意啊，这三业要清净，对不对？手口奢意身莫犯，勿恼一切诸有情。你不要对任何人呢，不要令人生烦恼， 所有的一切的有情众生呢，你不要令他，因为你要有烦恼，所以啊，勿恼一切诸有情，无意苦恨当远离。那个不合法的这苦恨啊，好像那个吃牛戒要学那个牛的样子，吃狗戒要学狗的样子啊。这个啊，那个是火外道，以火呀做他们的祖师；是灰外道，就躺到那灰里边啊，把身上滚的一身的灰。但是这是修行了。又有啊，那个苦恨外道啊，睡那个钉的床，这底下钉上很多钉子，他睡到那个钉子上。你钉子也扎不坏他身上肉啊，认为这是修行的，这个是苦，修着苦恨，你看他不图自在啊，就坐着凳子，也坐钉板，坐那个钉子的板，坐那个地方啊，一定很痛的。这都叫去修无意的苦恨，无意苦恨当远离，不应该修这种没有益处的苦恨。入世行者可度世，像这种呢修行的人呢才可以度世。这五百罗汉每一天叫他读这个偈颂啊，他读了很久的时间，五百个罗汉都有神通，都来叫他读诵这个偈颂，他也记不住这个小偈道啊，也不知道他记什么，人家叫他一遍啊，他也读一遍，叫两遍读两遍，叫三遍之后问他说什么来着， I don't know 啊，他说不知道啊。说再叫你一遍，又叫他几遍，再问他说你自己念一念，我忘了啊 ，I've got， 就这样，所以被他哥哥气的，你这个东西你有什么用啊？你赶了快回去了，不要出家了，哈，他赶的回家，赶的不让他出家。你说这个小偈道，他虽然说是记忆力不好啊。脾气很大的啊，怎么样的呢？他你不叫我出家，我死给你看看啊！于是乎啊，就跑到那个后花园那个树上就上吊去了啊！自己就拿个绳子自己就要上吊。正在这个时候呢，释迦牟尼佛就变一个树神，化身化一个树神呢。当然就给他说法，说你呀，你哥哥是你哥哥，你是你啊，他不叫你出家，你可以不听他的啊，你是在这儿好好修行，你就当你死了不可以了啊，你何必有你一定要死呢？这么给他说法，他说对呀，你说这个有道理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他不叫我出家怎么可以呢？啊，我哥哥他没有权利不叫我出家。你说回去又回来了，回来释迦牟尼佛啊说好，现在我来叫你念念这个一个偈颂，念几句，你记不住这个半句偈啊，现在你只记这个调哨两个字，调哨，这调哨啊是扫地的，你记得这调哨扫地啊，你拿这个调哨来扫你的心啊，把你心里的尘土啊就扫干干净净的啊，就可以了。这个小记道一听说啊，这个不错，我拿个调虫来扫心，这个法子是很好的。好， 于是乎就记条
什么
哨，记得条字把哨字忘了，记个哨字把条字忘了啊，两个字也记不住哟，记不住啊，就是用这个东西来扫心，扫把心里的尘土啊扫干净了的啊。每天到晚安就念条哨条哨这两个字，你说条哨两个字啊，我们人念佛念天天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心里越念妄想越多啊，他人念这个条哨两个字，他记得佛叫他扫心啊，条哨要把心里扫干净了的，念来念去念来没有一个礼拜，赫然间开悟了，哦，这回什么他都懂了，什么都明白了啊，通达诸法实相，比他哥哥更聪明了。所以你们人愚痴的人呢，你要肯用功肯修行，一定一样可以开悟的，你不要说我很愚痴的，我看经也不懂，你不懂你就不要看，你就自己呀、看你的心，把你的心看清楚了，你就会开悟了。怎么看心？就是把你心上面的那个妄想呢就扫干净了的，也就会开悟的。这是这个小地道周利盘陀切，也是这个他最愚痴，你看他最愚痴的人都开悟，何况我们现在谁都比周利盘陀切这个小地道聪明的很多啊，都比他聪明。你把最低限度叫你这个条哨两个字不要说叫多了，念一遍你就会记得，永远都不忘了，是不是比他聪明呢？哎呀妈，自己不要自暴自弃，不要自己把自己看小了，不往前用功，应该呀、勇猛向前用功啊，来努力修佛法。我说的再妙的佛法，你要不相信呢，对你也没有益处。我说的这个佛法讲的最没有意义，那么你呀能以实实在在去行取，这对你也是妙法。我说的妙法你要不实行，对你也不是妙法。所以呀咱们修行啊就要在时时刻刻向前去精进啊，不要向后退，不要生一种懒惰心，这是啊最要紧的。你能以呀时时刻刻的向前去精进，一定会有一天你会认识你本来的面目的。
难脱恶难脱，是佛的弟弟，是佛的亲兄弟，他是四月初九生日，佛是四月初八，他是第二年呢四月初九生日。佛有三十二相，这个难脱呢他有三十相，他矮佛四个手指头这么高，这四指比佛矮呀，四个手指头。这个难脱是梵语，翻译过来呀叫一个，就是一个欢喜的喜，就是一个这个喜，叫喜尊者。这是他自己的这个名字， 有的经上啊把它的妻子的名字啊也连到一起，叫孙陀罗难陀。孙陀罗也是梵语，翻译过来这个意思就叫好爱。好啊就是好不好的好，爱就是情爱的爱。这个孙陀罗难陀，言其啊这个难陀呀是孙陀罗的，这个难陀呀最爱他这个妻子，最爱孙陀罗，两个人呢可以说是啊如胶似漆，胶啊似漆，天天呢都在一起，行住坐卧时刻不相舍离，时刻也不相离开。有一天呢佛就到王宫里来化缘，回到王宫啊来乞食。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孙陀罗难陀两夫妇正在一起这吃饭，一看见佛啊来乞食啊，这个难陀啊就给佛去啊添这个钵，把这个钵里啊添上这个菜饭呢，这个供养佛。他把佛这个钵拿回来了，又给佛装满了饭就送给佛呀，问出送饭的时候啊，他太太孙陀罗就说你去给佛送饭呢，我现在吐一口啊这个吐沫到这个地下，你要不要等这个吐沫干了你就要回来，如果吐沫干了你再回来啊，我就要罚你了。有难陀说好，他们就拿着这个钵给佛送饭去。你说佛怎么样啊，就用了神通，佛就往后吞，那个难陀就给送这钵饭呢，就这么拿着这个钵饭呢给佛，佛就往后吞呢，他就往前走，走了没有几步呢，他脚的没有几步已经就到奇树剃孤独园了，本来乡离的这五里路也远，